弟兄姊妹早安，今天我们灵修提摩太前书四章的六到十节。当我们灵修这段经文的时候啊，外边正好是比较阴冷潮湿的冬天的季节。一位肢体他分享说，越是这种季节啊，他越忧郁，也特别容易这个得抑郁，所以这种时候啊，他就奋力的来听这个圣经和圣经的讲解，包括圣道在我心，从而呢在神的道上啊，就得到了喜乐的指引。这实在是一个好方法啊，与其让我们的思想想来想去怎么挣扎着要把不好的思想压下去，还不如说让我们头脑中充满着从神来的道和对道的讲解。我们无意用圣道在我心来代替圣经，但是呢，它的目标是努力回到圣经准确的意思，并能够借着圣经与神同行。而且我们相信圣灵今天在教会是说话的，正如保罗也说圣灵明说，他可以借着他说过的话对我们的心再次说话。也还有一位肢体他分享说，自己啊在抑郁的时候很容易去玩游戏，或者是刷屏，或者犯拖延症。这种时候呢，就可以有灵修的习惯祷告，然后呢迫切的行动，哪怕去商场跟人家卖东西，也最好不要老窝在一个地方被手机和游戏捆绑。求主恩待我们。今天我们灵修的这一段经文啊，保罗呢是特别再次来提醒提摩太说，你若将这些事提醒弟兄们，便是基督耶稣的好执事。所谓的好执事，就是保罗用的广义，也就是好仆人。因为呢，在真道的话语和你向来所服从的善道上得了教育。真道的话语啊，是指的信仰的整全的话语，也就是有关我们信仰的纯正话语的规模。这是信仰的话语，而向来服从的善道显然是指保罗所教导提摩太的福音真理，而提摩太呢也向来有所跟从信服。得了教育在原文更好啊，它是指得了滋养，在英文就是 having been nourished， 也就是得了真正的教导和滋养。因此就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得到了属灵活水的浇灌，就能够按时候结果的叶子不枯干，凡他所行的也均都顺利。我个人在灵修的时候啊，也为这句话特别感动，就求神使他的道使我能得到滋养，也能够开花结果来荣耀主名。只是要弃绝那世俗的言语和老妇荒谬的话，在敬虔上操练自己。在这里保罗又再次来提醒那些假教师所传讲的，第一是世俗的言语，也就是他们的来源是世俗的，并不是从福音真道而来。第二，他们是老妇荒谬的话。老妇荒谬的话呢，在当时的希腊罗马呀，是有一个哲学背景，就是啊，有一些老夫人，他们呢絮絮叨叨的会讲一些荒诞不经的神话的传说，讲一些民间的故事。那这些呢，在哲学大师们看来，显然都是消磨时光的无聊的言语而已。那保罗用这样的一个说法，当然不是轻视 老年夫人，乃是提醒我们啊，这些假教师所讲的，从来源来说是世俗的，那从他们的内容来说，也是没有什么教义的，就是它不能够使我们生命开花结果，也不能像福音真理一样，有从神而来的源头，也有在使我们生命得滋养的果效。所以啊，保罗从两方面来全面的否定他们，也来提醒啊，提摩太要特别回到福音的真道，也回到传道人的本分。那接下去保罗就提醒说，要在敬虔上操练自己，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因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敬虔呢，在新约一共出现了15次，13次在教牧书信，其中有9次是在提摩太前书，可见这一个词语是何等重要。敬虔的基本意思是尊敬、尊重。那从保罗的眼光来对敬虔下一个定义，就是对神的尊重，从而产生敬畏和爱慕。因这尊重神，因这意识到神就在我的日常生活中，从而啊，能够有对神深深的敬畏和爱慕，从而就能够摆脱自我中心的诱惑，活在以神为中心的引导之中。那这样真正的敬虔是要在神的话语上得着滋养，也能够对神的福音真理尊重。同时呢，保罗啊，在这里也是特别有一个强烈的对比。保罗这样的对比到底是什么对比呢？也就是不少人啊，把操练身体啊，就跟当时的希腊罗马这样的一种运动会，甚至像奥林匹克比赛他们这样的一种裸体训练来作为一个对比。这样的对比呢，当然是有某一种程度上的背景的关联，但是呢，从整个上下文来看，从保罗紧扣着的教导来看，我们呢可以说，保罗在这里所提到的操练身体，是指带着那样一种禁欲主义的心，来在身体上拼命的进行操练，这样的所谓的益处是非常有限的。因此啊，我们看见前边保罗不是批评他们一个禁戒某些食物，甚至禁止结婚和有性欲吗？那这些禁欲主义的假教师，他们呢有一种精英主义的取向，他们以为呢可以借着来使身体过一种禁欲主义的生活，就可以来打通与神合一的通道。他们表面上啊，你看贬低了肉体，看扁了肉体，但实际上在保罗总的评价中，实乃是拔高了肉体的作用。因为他们以为靠着肉体上身体上的操练就能够达到某一种属灵的果效，那保罗呢对此显然是持批评和否定。保罗呢也甚至提到说，有一种坚强的意志对我们的信仰是必要的，我们能操练锻炼也是有用处的，但是若是背后是这样一种禁欲主义的心，把它的作用看得无限高尚，那显然我们就已经入了错误的教导的行列。保罗强调的是攻克己心，叫 心生服我。但前提是什么呢？是为着永生的真理劳力，是活在独一永活的真神面前，是有一种真敬虔。所以接下去保罗就提到，这样真敬虔的果效和功效是由神我们的救主而来，他是一位永活之神。这一位永活之神把自己应许和赏赐给了万国万民，他愿意万人得救。但是这样拯救的功效唯有信徒才能经历得到，也只有信徒才能显明的出来。所以保罗才提醒说，这样的带着对救主和真理的信靠，在神话语上得滋养的操练，是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啊，在原文中的意思就是有永远的生命，就使我们活在现在，同时我们将来也一定能经历得到。也就是保罗认为，信徒现在就活在末世，但是呢，却是带着永远的生命活在当下的末世。因此我们现在所拥有的就是永远的生命，这应许对于相信的人来说已经是实际。因此保罗才说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这是保罗第三次在这里，在这封信中来特别提到这话是可信，是十分可佩服，以此来强调他的教导跟假教师的教导形成尖锐鲜明强烈的对照。因此保罗说我们劳苦努力正是为此，这正是保罗和提摩太这一批传道人的操练。他们的操练的前提是因为建立在神的应许和带着指望的前提之下，所以他们才努力的要去宣讲这道。因我们的指望在乎永生神，所以保罗这是一种以神为本的真正的操练。这种操练是被神的真道点燃了自己的信心，从而能够经历到这真理的真实和对生命的益处。所以保罗所倡导的敬虔的操练，恰恰不是以敬虔本身为目的，反而是以被真理滋养为目标，从而自觉自愿地为此劳苦。因为呢，神是万人的救主，更是信徒的救主。在这里啊，保罗显然绝对不是在倡导所谓的普救论。有的人就说保罗是在说呀，神呢是所有人的救主，不管信的还是不信的。因为呢，后边他说更是信徒的救主，因此到最终所有人都会得救。因为人啊本来就是好人，人之初性本善，这显然是完全违背圣经的教导。保罗的意思很清楚哈，就说神是愿意万人得救的，他不只是犹太人和精英主义者的救主，他是万国万族万民万方的救主。但是这样一个伟大的应许需要借着传道人以敬虔的生命和为真理宣讲来显明出来。因此啊，这样的伟大的敬虔的果效是只有信徒才能经历得到。因为呢，神是救主这一点对信徒已经显明出来了，但是他是万人的救主这一点需要这一批信徒一起去为此在敬虔上操练，在真理上的滋养，并能够在真道上大大的去传扬。因此各位弟兄姊妹，保罗在这里就已经把这个传讲真理 敬虔生活，为此劳苦操练的重大的责任，不只是托付给了传道人，也托付给了每一个信徒。所以啊，保罗从提醒传道和仆人，然后又到了说我们，又到了信徒，所以这段话显然也是给每一位弟兄姊妹，每一位信徒的特别的勉励，让我们能够靠着神起来，因着有永活的神的激励，有永生在此刻的实际的实现而劳苦努力向神而活。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谢谢你如此来借着保罗激励提醒我们，我们的本性是冰冷潮湿的煤块，你把我们放在炉膛里面，借着真理来燃烧我们，借着圣灵来充满我们，好让我们带着你给我们的火散发我们的热和光，从而来荣耀你，并点燃这个黑暗冰冷的世界。在这样一个阴冷的冬季，让我们为你燃烧。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